I celebrated a birthday.
上个月我过生日，我太太玛丽送我一片 CD 作为生日礼物，里面都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歌曲，演唱者为英国知名歌手维拉林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段晦暗的日子里激励了他的听众。至于我的妻子为什么会送我这份礼物，其实是有个小故事的。我在1940年9月开始轰炸伦敦的前一天出生，家母在医院的产房中听到收音机里伦敦大轰炸的报道后，就决定以播报员的名字为我命名，于是取名我为昆丁。维拉林恩这位歌手现年93岁了，去年他在战争时期的一些歌曲重新发行，立刻就窜升至英国音乐排行榜的榜首。你们当中年纪稍长的应该还记得他的一些歌曲，像是多佛的白色悬崖，有一首歌曲名为《当光再度普照世界》的歌曲深深打动我心。这首歌让我想到两件事，第一，是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说如预言般的一句话，全欧洲的灯光即将熄灭，我们再无法像我们的时代里见到他们般点亮。第二，是像伦敦等英国城市都出现了轰炸空袭，为了让轰炸机较难找到目标，他们实施了灯火管制，灯光熄灭了，窗帘也拉上了。这首歌反映出对重获自由与光明的乐观希望，对于了解救主及基督的光在善恶持续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我们，也必能清楚理解那场战争为何已被比拟为今日道德之战。借着基督的光，世人才能分辨善恶，得到或维护自由与光明，从来就不是件易事。从天上的战争开始，邪恶势力就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摧毁选择权，消灭光明，而且对道德原则和宗教自由的攻击也从未如此猛烈过。身为后期圣徒的我们，需要尽全力保持光明，也要尽力保护家人和社区不是在道德和宗教自由上受到这样的攻击。对家庭而言，当前的危险就是从四面八方来袭的邪恶势力，尽管我们主要的力量应该用来寻求光与真理，但是我们也要聪明地保护家庭，别让致命的炸弹摧毁灵性的成长与发展。尤需注意的就是色情，这是一种摧毁大众道德的武器，首当其冲的影响就是道德价值观受到腐蚀。有些电视节目和网站也同样致命，这些邪恶势力会让世上的光明与希望泯灭，堕落的情况正加速恶化。如果我们不阻挡邪恶入侵我们的家园及生活，那么当毁灭性的道德沦丧粉碎正义生活所带来的平安酬赏时，就不要觉得惊讶，我们的责任就是生于世而不属于世。此外，我们还需要极力提高在家中奉行福音的程度，每周的家人家庭晚会、每天的家庭祈祷和家庭经文研读都极为重要。我们需要使自己的家中观看或收听的媒体内容都是高尚、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我们若使自己的家成为抵御邪恶的圣地，就会受到保护，能够抵挡经文所预言的敌对影响力。我们除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外，也应当成为光的来源，来保护自己的社区。救主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时代被称为富裕的时代和疑惑的年代，神的力量和权柄之基本信仰不仅受到质疑，更受到污蔑。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要如何提倡道德价值观，既能让不信者和冷漠者产生共鸣，又能协助减缓世界坠入暴力邪恶的漩涡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历久不衰。想想先知摩尔门和他说过了这句话，你们怎么会拒绝站在那里接张开臂膀迎接你们的耶稣呢？摩尔门的苦恼是有道理的， 他的儿子摩罗乃则留下来写他人民毁灭的悲惨故事。我个人的生活经验以及与世界各地人们互动的经验使我趋于乐观。我相信在这个时代，光与真理必得以保存。世界各国多数的人还是崇拜神的，并且认为要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一些观察家相信，全球信仰宗教的人其实有增多的趋势。身为教会的领袖，我们与其他教会宗教领袖会面时，发现彼此有共同的道德基础，这超越了神学教义上的分歧，使我们一致渴望促进美好的社会。我们也发现，大多数的人依然尊敬基本的道德价值观，但是请认清这一点，同样也有人一心要摧毁信仰，排斥社会中任何的宗教影响力。其他邪恶的人则用毒品、色情、性泛滥、贩卖人口、抢劫以及不诚实等手段来压榨、操纵和撕裂这个社会。尽管这些人是相对的少数，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却是十分的大。有信仰的人和那一些想要将宗教与神从大众生活中清除的人之间的战争一直是持续的。近日许多舆论领袖反对那些从犹太教或基督徒价值观而来的世界道德观，以他们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客观的道德次序，他们不认为应当偏袒任何道德标准。不过大多数的人依然渴望成为善良高尚的人，有别于圣灵的基督之光唤醒了人们的良知。我们从经文中知道，基督的光是把光给每个来到世界的人的那一个灵，是为了全世界的缘故而赐予的。陪到潘会长教导，那是我们每个教会成员和人类家族的其他成员都享有的灵感来源。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会接受道德价值观，尽管这些价值观是他们个人并不支持的宗教信仰。我们读摩尔门经摩赛亚书的时候读到，民意想要违反任何正义的事并不正常，但是少部分的人要求不义的事就很平常。接着摩赛亚就警告，倘若到了民意选择邪恶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惩罚要临到你们的时候了。在我们这个正义逐渐式微的世界中，让宗教信仰的价值观成为公众议题是至关紧要的。以宗教良心为准的道德立场必须在公众场合中给予同等的注视，尽管在多数国家的宪法下，宗教良心未必受到偏爱，但也不应该受到忽视。宗教信仰是光明、智慧与知识的来源，并且能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造福社会。当信徒因为觉得要对神负责时，就会在行为上谨守道德规范。有两项宗教原则可以说明这个论点。信条第十三条一开始就提到，我们信要诚实，诚实是宗教信仰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神的基本律法之一。多年以前，我还在加州当律师的时候，有位非本教会成员的朋友兼客户来看我，很兴奋地给我看一封信，那是附近一个后期圣徒教会支会的主教寄给他的。这位主教写道，他支会里的一位成员以前曾经是我客户公司里的一名员工，这名成员曾经从我客户的工厂做场所里拿走一些东西，还自圆其说那些东西是多余的。但是这位员工后来成为虔诚的后期圣徒，努力效法耶稣基督。他了解到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是不诚实的，信里还附上一笔钱，不仅偿付那些东西的费用，连利息都算进去了。我的客户对此印象深刻，本教会透过非专职的一般领袖帮助这个人努力与神和谐。想想犹太教、基督教界中诚实这项共同价值观所蕴含的光与真理，想想如果青少年在学校里不作弊，成年人在工作场合中诚实并且忠于婚姻誓约，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 对我们而言，诚实这个基本观念已经深植在生活和救主的教导中。诚实也是其他许多信仰和历史文学的重要品德。诗人罗伯特·伯恩斯说，诚实的人是神最高贵的作品。几乎在每种情况中，有信仰的人都觉得要诚实才是对神负责。这也是为什么那位加州人想为过去不诚实的行为悔改。去年在一场毕业典礼中，哈佛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教会领袖的克雷顿·柯丁森分享了他一位同事的真实故事。这位朋友来自其他国家，钻研民主政治。他很惊讶地发现，宗教对民主而言竟是如此的重要。他指出，在社会中，如果公民从小就学习要诚实、正直，以示对神负责，即使没有受到强迫，这些人也会遵守崇尚民主理念的法规和制度。而在那些不如此做的社会中，即使警察再多，也无法迫使人们行为诚实。很明显的，在树立真理与光和改善社会方面，推崇诚实的道德价值观可以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也应该受到非基督耶稣基督信徒的重视。宗教信仰如何造福社会并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的第二个典范，就是宗教在如兄弟姐妹般的对待神的每个儿女上所扮演的角色。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许多宗教机构都率先协助和援救那些深陷恶劣环境中的人，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伟大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威伯福斯就是最佳典范。他是废除英国贩卖奴隶制度的重要推手。其恩典这首感人的诗歌以及其同名鼓舞人心的电影，刻画了19世纪初期的人心，并阐述其英雄事迹。威伯福斯不倦怠的努力乃是废除这种可怕、压迫、残忍和腐败制度的先驱行动之一。他的功劳之一就是与其他领袖一同重整道德。他认为教义和政府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他对道德和灵性充实上的远见成为他毕生努力的目标。无论是捍卫婚姻制度、打击贩奴行为，或是毅然护卫安息日，都是如此。在本教会早期的历史中，绝大多数的成员都是反对奴隶制度的。反奴隶制度和教会的信仰是信徒们之所以遭受敌视和暴徒攻击，最后造成密苏里州包格州长发布扑灭令的一项重要原因。约瑟·斯密在1833年接到一项启示，指出任何人受别人奴隶是不对的。致力宗教自由，对待所有的人如同神的儿女，乃是我们的中心教义。这只是宗教原则为基础的价值观如何大大的造福社会的两个例子。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我们不仅应该身体力行，并且要支持所有高尚正直的人士来重建道德价值，以造福整个社会。容我清楚地表明，在公众场合中，所有的声音都应该被听见，不论是宗教的声音或是世俗的声音，都不应该保持静默。此外，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的一些观点源自于宗教原则，就期待人们会自动接受这些观点或给予较高的评价。但是不容置疑的，这样的观点和价值也有资格让人们来审视其优点。我们教育的道德基础可以成为灯塔的光，照耀世界，同时也能在道德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两方面团结成一股力量。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家人，也需要圣先士卒，结合所有的人士在世界各地尽力来维护社会的光明、希望和道德。如果我们奉行并宣扬这些原则，我们就是在效法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真光。我们可以在准备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成为一股正义的力量。我们期待那美好的一天，那时光明再度普照世界，自由的心将齐声欢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